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份，可以说相当重磅的材料。它来自两位可以说是传奇的软件工程师 Jeff Ding 和 Sanjay Gamout 合作的一份叫《性能提示》的文档。你可以把它看作一本武功秘籍，教我们怎么找出那些偷走程序时间的隐形刺客。
对，没错。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跟着这份秘籍去理解为什么性能它不是一个事后补救的问题，而是一种从一开始就要有的思维。然后呢，我们会拿到一些侦探的工具，比如估算和测量，最后再去看那些具体的可以说是作案手法和迫切之道。
说到性能，我脑子里马上就冒出那句名言，过早的优化是万恶之源。好像很多人都拿这句话当借口，就是先把代码写出来再说，对吧？
对对对，这个想法太普遍了。但这份文档特别引用了计算机科学家高德纳，也就是 Donald Knuth 的原话。他的意思其实更完整，他说我们应该忘记那些微小的效率，大概 97% 的情况下是这样，但我们不应放弃呢关键 3% 的机会。
哦，原来重点是后半句，我以前都只记住了前半句。而且他也说了另一句更有意思的话。
是的，他说在一个成熟的工程学科里面，一个能轻松获得的 12% 的改善绝不会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软件工程也应该有这样的标准。这就给我们今天的讨论定下了一个非常棒的基调，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钻牛角尖，而是要去抓住那些能带来显著改变的关键机会。
好了，那我们就从一个最普遍的误区开始吧，就是这个想法，先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功能实现，性能问题以后靠分析工具来解决。我得承认我以前也经常这么想，但文档里直接就说这思路基本上是错的。
对，他这里面就讲了几个大坑，最核心的一点是，如果你完全不考虑性能，最后你的系统性能损耗会像撒胡椒面一样，就是均匀的分布在盖码的每个角落。等你用分析工具一看，那个性能图是平的，根本找不到一两个能重点开刀的热点，这个叫千刀万剐式的性能衰退，最难救了。
我明白了，就好比一个人生病，如果只是某个器官出了大问题，还能做个手术，但如果是每个细胞都衰弱了一点点，那就真的无从下手了。
而且如果我写的是一个给别人用的库，那不是更麻烦？
完全正确，用你库的人发现慢，但是呢，他又改不了你的底层代码，只能干着急。然后等到你真的想去重构，比如换个核心的数据结构，那个时候整个系统都已经上线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动的风险和成本都极高，最后没办法了，只能走最笨的办法，加机器，用钱来掩盖设计上的缺陷。
所以结论就是，在不把代码搞得乱七八糟的前提下，从一开始就应该选择那个更高效的实现方式。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还没开始写代码呢，怎么知道那个更快？这就得靠估算了。
对，这里就是经验和直觉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文档建议你得先判断你写的是什么类型的代码，比如说你写个测试脚本，那你可能主要关心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 ON 还是 ON 平方。
但如果是应用里的核心代码，比如处理每个用户请求都必须经过的那个路径，那就要打起12分的精神了。文档里还特别提到了通用库代码，说这是最需要小心的。
是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用你的库，所以你必须提供一个性能足够好的默认选项。比如文档里提到的那个 ABSL.InlineVector 就是个绝佳的例子。
哦，这个我知道，它是用来替代标准库里的 std vector 的，对吧？
对，你可以这么想，标准的 std vector 就像是你每次需要放东西，都得去一个很远的储藏室，也就是堆内存，申请一个新箱子还得办一堆手续，哪怕你这次就只放一支笔。而 ABSL.InlineVector 就像是你口袋里，也就是站内存，总有几个现成的小格子，放3-5支笔是绰绰有余，根本不用跑去那个储藏室，只有当你东西多到口袋放不下了，他才会去申请大箱子。这个默认行为在处理大量小集合的场景下，性能提升是巨大的。
哇，这个比喻太形象了，我一下就懂了。好，那除了这种具体的经验，
文档还给了一个更通用的工具，叫粗略计算，或者说餐巾纸背后的计算。
方法听起来很简单，估算一下你的操作需要多少次底层的动作，比如多少次网络来回，多少次读写硬盘，然后呢，再把这些次数乘以这些动作大概的时间成本。关键就在于你得对这些时间成本有个概念。
这就是我觉得这份文档最精华的部分之一了，它给了一张成本表，简直就像是性能世界的度量衡。
我们来看几个数字，这种数量级的对比真的非常震撼。首先，从 CPU 一级砍深里读数据只要 0.5 纳秒。
快到几乎无法感知。
但是一旦这个砍深里没有，要去主内存里拿。
哇，时间立刻就飙升到50纳秒。
对。
等一下，这直接慢了100倍，仅仅是因为数据不在 CPU 旁边，而在几厘米外的内存条上。
还没完呢。如果你的程序需要通过网络在同一个数据中心内部的另一台机器上拿数据，一次往返是多少？50000纳秒。
哇，这个数量级的跳跃太夸张了，从内存的50纳秒直接跳到数据中心内网络往返的50000纳秒，这中间差了3个数量级。这基本上是在告诉我，只要我的代码里多了一次不必要的网络调用，之前我为节省几个 CPU 周期做的所有努力可能都白费了。
还没到最夸张的，如果你要去读一次机械硬盘，一次磁寻导的时间是500000纳秒，
5000纳秒，
比访问一级砍深慢了1000万倍，更别说跨国网络请求了，从加州到荷兰一个来回1.5亿纳秒。这张表就像一张地图，让你一眼就看出哪里是万丈深渊，哪里是康庄大道。
文档里用这个方法分析了一个快速排序11位整数的例子，那个结论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我的第一直觉是，瓶颈肯定是内存带宽，毕竟要反复读写11个数字，数据量太大了。
是的，也是大多数人的直觉，但估算结果显示，主导成本的竟然是分支预测错误。
分支预测错误。
对，排序算法里有海量的比较和转跳， CPU 为了快，它会猜测下一步要走哪个分支，每次猜错就要付出大概5纳秒的乘法来纠正。你想想，11个数字经过几百亿次的比较，这些猜错的乘法时间累加起来竟然超过了从内存搬运数据的时间。
等一下，所以说真正的瓶颈不是从内存里读数据的速度，而是 CPU 猜错了下一步要干嘛。
对，
这完全颠覆了我的直觉，我一直以为内存带宽才是王道。
没错，这恰恰就是估算的魅力所在，它能强迫你跳出思维定式。在微观层面， CPU 为了追求速度会进行大量的预测，而每一次猜错的代价累积起来就成了天文数字，甚至超过了我们传统上认为的那些硬件瓶颈。
好，所以我们有了估算这个地图，但地图终究是地图，我们还需要去实地勘测。
文档里说测量是你的头号武器。
而且他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分析一段你不熟悉的代码的性能是快速理解它结构和行为的绝佳方式。
你可以用 pprof 或者 perf 这样的工具，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有时你会遇到那个平坦的性能图，没有明显的坏蛋，
这种时候怎么办？文档也给了策略，一个是积少成多，别小看那些零零散散的 1% 的优化，加起来效果可能很惊人。另一个是往高层看，也许问题不在于某个小函数，而是整个调用的结构有问题，需要重构。
另外两个非常有效的方向是分析内存分配和缓存未命中，这两者都是隐藏的性能杀手，不容易被第一眼看出来，但影响巨大。
好了，我们已经拿到了侦探的放大镜，也就是测量工具，和地图估算表，现在我们该去案发现场了。
但当我真的定位到问题代码时，从哪里下手呢？我可能第一反应是去改算法，但文档里提到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切入点， API 设计本身。
是的，一个好的接口设计天生就能带来更好的性能，比如最经典的一招，批量处理 API。与其让用户大用100次 lookup 函数，每次都查一个东西，不如你直接提供一个 lookup many 接口，让他把100个要查的东西一次性都给你。
我明白了，这样一来，像加锁呀、建立连接呀这些固定的开销，只需要付一次， 然后分摊到100次操作上，成本也大大减低。
完全正确。另外一个技巧是使用序录类型，比如 C++ 里的 String View， 它就像一张介数卡，只记录了书在哪，也就是指向原始数据的指针和长度，而不是把整本书都复印一遍，也就是创建 String 的副本。在函数调用中传递它，就避免了大量不必要的数据复制。
文档里还有一个关于线程安全的建议，也很有启发。他说，默认应该把你的代码设计成线程兼容，而不是线程安全。这两个词儿听起来很像，但区别好像很大。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线程安全就像一个自带保安的会议室，任何人进去都得先通过保安检查，也就是内置锁，绝对安全，但也增加了所有人的时间成本，不管你需不需要这份安全。而线程兼容就是一个普通会议室，它本身不带保安，如果你们团队开会需要保密，你们可以自己派个人在门口守着，也就是外部枷锁。但如果只是个公开讨论，那就不需要任何人守门，效率最高。默认提供普通会议室，把安保选择权交给用户，这通常是更好的设计。
哇，这个比喻绝了，我一下就懂了。好，说完了 API， 我们再来看大家最熟悉的，也是最可能带来数量级提升的策略——算法改进。
对，这里就是奇迹发生的地方。把一个 ON2 的算法优化到 ON， 性能可能会提升成百上千倍。文档里那个死锁检测算法的例子就非常典型，旧的实现有瓶颈，撑不住超过2000个锁。后来团队直接从一篇学术论文里找到了一个新算法，换上去之后速度快了50倍，而且扩展性好得多。
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还有一个例子是求两个集合的交集，老办法是先把两个集合都排好序，然后像拉拉链一样同时便利找到相同的元素，这是个 ON log N 的算法。
新方法更聪明，把其中一个集合的所有元素扔进一个哈希表里，这步是 ON， 然后再便利第二个集合，每拿到一个元素就去哈希表里问一下，你见过它吗？这也是 ON， 整个算法就变成了 ON。 这个改动在一个真实的编译器场景里带来了 21% 的性能提升，相当可观了。
接下来这个话题可能更底层一些，优化内存表示。这基本上是在讨论如何把你的数据在内存里摆放得更整齐、更紧凑，好让 CPU 能最高效的读取。
核心思想就是减少浪费，提高局部性，比如仔细安排数据结构里字段的顺序，减少因为内存对齐产生的空洞，或者用更小的数据类型，比如说一个字段的值绝不会超过255，那你用一个字节的 UNT8T 就行了，而不是四个字节的 INT。
用索引代替之枕，这个点也很有意思。听起来空间是省了，一个64位指针占8个字节，一个32位索引只占4个字节，但会不会让代码更难读？毕竟指针很直观，索引的话，我每次都得想着它对应的是哪个数组，感觉心智负担更重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经典的取舍。在可读性和极致性能之间确实需要平衡，但是在处理上百万甚至上亿个节点的巨大数据结构时，这种空间节省带来的缓存效率提升是压倒性的。因为数据更紧凑， CPU 一次能加载更多有下信息到缓存里。至于可读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好的命名和注释来缓解，这是一种为了终极性能而做出的有意识的设计决策。
我明白了，之前我们提到的 FCL Inline Vector， 也就是那个自带口袋的容器，也是内存优化的一个好例子。它通过内临存储避免了不必要的堆内存分配。
是的，文档里还提到一些技巧，比如把镍嵌的 Map A、Map B、C 频频画成 Map Pair A、B、C， 减少指针的间接栈跳。或者如果你的键是一组小范围的连续整数，那用数组或者位向量来代替哈希表会快得惊人。有个例子就是把一个 hash set 换成位向量，性能直接提升了近 30%。
好，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也可能是最聪明的策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想办法偷懒，有些事干脆别做。
这可以说是优化的最高境界了。第一种技巧叫为常见情况设置快速路径，也就是 fast path。 你的代码逻辑必须完整，能处理所有复杂情况，但你可以为最常见的，比如 99% 的简单情况，开辟一条高速公路。
文档里那个字符串匹配的例子就特别好懂，函数要在一堆词里找匹配，它的快速路径是先看输入字符串的第一个字母，如果这个字母压根就不在任何目标词的首字母列表里，那后面根本不可能匹配成功，直接返回就好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检查，避免了无数次昂贵的逐词逐字母的比较。
第二种技巧是 loop 计算。如果有些东西在循环里要反复算，而且每次结果都一样，那干嘛不在循环开始前就算好存起来呢？有个三角函数分类器的例子，它在初始化的时候就算好了一个256个值的概率表，之后在循环里就是简单的查表，而不是每次都去调样昂贵的三角函数。
第三种是延迟工作，也就是懒加载，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动手。
对，文档里有个例子，一个叫 get subsharding 的函数调用，开销很大，原本写在代码的开头，后来开发者发现它的返回值只在某个 if 条件成立时才用得到，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函数调用移进了 if 代码块里。
结果呢？
一个基准测试的 CPU 时间从43秒骤降到了2秒。
好，这听起来就像是我代码里犯过的错。写代码的时候想着逻辑清晰，先把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结果一半都用不上。
每个人都犯过，这正是延迟工作这个原则的精髓。不要为假设的需求买单，只为实际发生的事情付费。最后一种技巧是特化代码，就是为你的特定场景写专门的实现，而不是用通用的库。比如一个只处理数字的字符串转换函数，比通用的 springf 快了四倍。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从顶层的性能佛则一路聊到具体的代码技巧，我感觉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对计算机底层工作原理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从 CPU 存储到内存布局，再到分支预测。
这正是关键，它要求我们从抽象的代码世界回归到机器的物理现实。这份文档与其说是一份技巧清单，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质疑你的直觉和假设，用测量的数据说话，并且要相信许多微小的看似无足轻重的效率改进，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收益。
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思考，这份文档主要关注的是单台机器上单个程序的话，但如果我们将这种思维方式应用到由成千上万台机器组成的分布式系统中，会发生什么？单台机器上 1% 的 CPU 省在一个数据中心里会被放大多少倍？当你把网络延迟、分布式状态、数据一致性这些更复杂的因素也考虑进来时，又会出现哪些全新的更令人着迷的优化难题？